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又能够在主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一起看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新约马太福音14章的第13节到21节，也是耶稣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的记载。好，如果你有圣经呢，好不好，请你和我一起翻开新约马太福音第14章13到21节。我来读，请大家来听。马太福音14章的第13节开始，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儿。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还是低头仰望祷告。我们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这一段经文继续的来认识你有一颗怜悯人的心肠。当年你可以借着五饼二鱼这样一个神迹喂饱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也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好像五饼二鱼一样，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恳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这个神迹呢，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唯一呢，在四本福音书当中啊，同时都被记录下来的一个神迹。换句话说，四本福音书呢，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详细的记载，表示这个神迹呢，在当时对门徒的印象肯定是十分深刻的。圣经告诉我们呢，当时耶稣呢，原本想要退到野地里去好好的休息安静，但是呢，众人听见耶稣的消息呢，就从各城里步行再来找耶稣。那么第14节说啊，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这个见呢，是一种特别说，在希腊文这个字呢，是一种特别注意的专注人群的一些需要。这个见啊，这个字是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很喜欢用这个看见呢。马太福音，如果弟兄姐妹你熟悉马太福音第9章吧，那么耶稣在那里啊，马太在那里形容耶稣的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节经文呢、啊。马太福音第9章的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换句话说，耶稣的目光常常是看见人群的需要。那在这里有一点，弟兄姐妹，主也要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繁忙的社会人群中间，我们常常看什么？我们常常看见主的心，主看见许多的人，圣经说，耶稣就怜悯他们。所以回到马太福音第14章，耶稣见到这许多的人，耶稣并没有嫌麻烦。圣经说，耶稣怜悯他们，耶稣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这个怜悯这个字呢，在路加福音呢，在形容这个浪子归家的这个浪子，形容那个父亲动了那个慈心，那个慈心和这个怜悯呢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这个怜悯是带着一颗恩慈的心呢，来面对这些群众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一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种态度哈。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可是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心有余力不足啊。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看待人群，耶稣面对这么多的人，圣经说耶稣见到他们就怜悯他们，甚至医好他们的病人。那如果你留意往下看呢，圣经记载就是当时耶稣讲道完了以后，那么天将晚的时候呢，门徒呢就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那么当然我们从常理上来推断，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不是？他们只要对耶稣说啊，对，只要告诉耶稣说，耶稣啊，你和这些众人说吧，就回家自己买吃的，如果要听到明天再来。但是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在第16节，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我要是门徒呢，我肯定觉得耶稣那天大概是累坏了啊，可能说话有一点语无伦次啊。为什么说你们给他们吃呢？要吃也是要负责这个饮食也是耶稣的责任。可是为什么耶稣会对门徒说这么一句话，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谁呀？你们，谁呀？再听一次，你们，也就是耶稣要门徒给这些人吃。那你注意圣经的记载，这些那一天单单除了妇女孩子男丁啊，除了妇女孩子就有5000，所以很多解经家就在那里算了，大概那一天的人数，聚会人数呢，可能聚集的人数大概超过10000人，这是很有可能的。面对这么大人群的需要，耶稣就好像轻描淡写的说这么一句，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所以今天我想从这一句话啊，给这段的经文呢来定这样的题目：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同样，今天可能耶稣对我们在生命的中间也是常常提醒我们这么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那什么叫你们给他们吃吗？这里特别强调你们。当然，神是全知的，神是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句话呢，至少有几方面的功课要教导门徒。我也觉得这也是今天神要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对我们的一个教导。你们给他们吃吧，第一，耶稣要教导门徒什么？耶稣要教导门徒一颗怜悯人的心。你注意刚才一开始我提到，耶稣见到许多的人，耶稣什么？耶稣怜悯他们。原来耶稣要先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怜悯人的需要。有一位很著名的德瑞莎修女呢，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爱是什么？爱是在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我再重复一次哈，爱是什么？爱是在人群的需要上面，人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今天我们常常基督徒，我们很喜欢讲爱，我们常常喜欢讲爱神，我们常常喜欢讲爱人。我们也知道诫命中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但是我们讲了很多的爱，到底什么才是爱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呢？原来爱是什么？爱是在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爱是什么？爱是需要有一颗怜悯的心。而这颗怜悯的心不是我们自发性的那种可怜人群，而是 从主耶稣那里而来的那个怜悯的心肠。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有一个第一个原因，就是要教导门徒明白天父对人怜悯的心。你注意，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不单单只是消极的满足人肉体的需要，主关心的不只是人的这种物质的需要，他更关心是人心灵的需要。那你注意，在约翰福音另外的记载，当耶稣行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铺排铺陈的经文啊。你注意，在那里圣经说有很多人因为吃饼得饱，想要继续跟随耶稣，耶稣就提醒他们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经文的脉络，你可以发现，耶稣所关心的不是只是单单这些人吃饱而已，也不是只有病得医治而已，耶稣在这里真正怜悯人的是看见那个真正人的需要。那弟兄姐妹，今天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人的需要，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人所有的需要，也许我们会像门徒一样，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我们会说怎么可能呢？我们哪里有可能满足人的需要呢？但是主盼望我们要明白的第一个，就是除非我们有一颗怜悯人的心，除非我们真正看见那个人的需要，弟兄姐妹，这种需要，这种看见，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除非我们真的看见，看见我们需要一颗怜悯的心。那怜悯人的心的意思是，除非我们要知道，人，除非认识主，在他的生命中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主的怜悯提醒我们，我们对人是不是也有一颗怜悯的心肠呢？是不是怜悯的心肠？讲到怜悯呢，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耶稣在那里形容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对这个受伤的人，他是动了怜悯的心呢。同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谈我们的侍奉，谈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谈我们的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心中是不是有一颗怜悯人的心。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学习的功课。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要教导门徒，同样也是要教导我们，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有一颗怜悯的心。
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良苑讲台。
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在人来说这是不可能，但是圣经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不是？但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们要来看一段相关的平行经文呢，我们就大概能够了解耶稣说这句话背后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特别也是耶稣行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耶稣所提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就记载耶稣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有这么一句话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同样这一段的经文的平行经文，耶稣举目，我们看第五节就好了。第六章的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吗？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记载，就是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时候呢，似乎腓力有一个回答，在马太福音没有记载，但是约翰福音记载下来，腓力的反应是什么？说有20两银子，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 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为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你们给他们吃吧，除了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当门徒遇见问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来寻求主，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全能。神的全能，主在这里要教导门徒一件事，就是要认识他们所侍奉所跟随的耶稣是一位全能的主，认识主的全能。他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想啊，我们这里只有20两银子，就算用这20两银子买饼也是不够的。好像马太福音这里也记载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人的一个有限，我们常常看见人的一个有限性。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想到就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里只有，我们只能做到这里了，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基督徒我们知道，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主。我们常常面对困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是主。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是那位全能的主，是不是？圣经约翰福音记载说的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耶稣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哎呀，弟兄姐妹，在这里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主他自己知道门徒当时的一个光景，他自己也知道在那样一个情境下他要怎样来行。弟兄姐妹，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什么？就是主是全知全能的。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以为面对困境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他，我们用信心来依靠他，我们将一切的重担交给他，因为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我常常在思想啊，我们在良友电台的侍奉啊，今年呢，良友电台呢已经进入64年的时间了。那很快呢啊，这个香港的良友电台明年也是庆祝55周年。回顾这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呢，我们真的看见神怎么样来祝福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我常常自己觉得啊，我过去在电台的侍奉啊，我们真的好像神手中的5饼2鱼一样。如果我们看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凭着自己所能想象的这个空间呢，我们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我们能够成就这些工作。但是神借着他自己的能力啊，好像我们放在主的手中一样，被主祝福，被主拨开，拿过来给主啊，而主呢叫许多人得到饱足。我们为着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我们来感谢神。但是我们也真正的体验到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乔治穆勒，他在早期呢除了积极的传扬福音以外呢，他特别有关怀这些孤儿的工作，孤儿的工作。他也是一位对上帝充满信心的人。他曾经讲过那么一句话，他说啊，我们的钱是存在一个永远不会破产的银行里面。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金融海啸、金融风暴啊，这个货币的贬值、金融危机啊，常常是会让人觉得这些财务物质的东西呢不牢靠。但是想想看，如果我们的金钱是存在一个永远不会破产的银行里面，那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对神的一个积极正面的信心，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拿这个你们给他们吃吧第二方面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主要门徒认识这个主的全能，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在他岂有难成的事。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他们吃饱，而且呢还剩下12个篮子。所以弟兄姐妹，主在这里要教导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真正的来认识神的全能。
诗篇119篇15到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良苑讲台，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意思就是交给主，交给主，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他们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在这里有一个动作，就是当这个饼鱼交在耶稣手中的时候，被耶稣祝福掰开，但是下面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所以不单单是你们给他们吃，不单单是认识主的怜悯，不单单是认识主的全能。第三方面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就是从这一段的记载里面，主要教导门徒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生命的传递，一个生命祝福的传递。你知道人的心理的，我们一般人呢，我们都喜欢得，我们不喜欢给，是不是？我常常说，很多基督徒喜欢祷告的时候呢，都是说，主啊，给我这个，主啊，给我恩典，主啊，大大的赐福给我。是，上帝很乐意把他的恩典祝福临到他的儿女身上。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神赐恩典给我们，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神赐恩典给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盼望透过你我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的导管，叫许多人可以得到饱足。我在想，当天如果耶稣把这个五饼二鱼分给门徒的时候，你看单单门徒就有十二个人了，可能门徒中间彼得的胃口比较大哈，啊，约翰的可能一顿饭可能几条鱼啊，几个饼根本都不够吃的。可是当这个饼和鱼被分下来的时候，圣经说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中间透过这个不断的传递，圣经说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原来你发现恩典的事情呢，是越分越多。原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属灵的算术哈，你知道我们都喜欢数学算术，一加一啊，一定是等于二，二减一呢，一定只剩下一。所以世俗的这个算法呢，是加减乘除哈，一定是越给越少，是不是？哪里会越给越多呢？啊，两个饼给两个人，一人一个啊，两个饼给四个人，那么一人最多只有半块饼啊，两个饼给八个人呢，一定一个人只有四分之一啊。可是你发觉，透过耶稣的手，耶稣行的这个神迹的过程中间，是许多的人都吃，而且吃饱了。原来在这里，弟兄姐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世俗的观念是先算再分，但是属灵的原则是被主祝福以后再分开。刚才我提到这个乔治穆勒哈，乔治穆勒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真实鲜活的见证，就是有一次呢，在孤儿院的时候呢，厨房的伙夫呢就跑来跟穆勒先生说：“啊，乔治先生啊，啊，今天呢已经开不了饭了，开不了锅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厨房已经没有任何的食物了，怎么办？”乔治穆勒说：“你让我想想。”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好好的祷告，仰望神，他对神说：“神啊，这个孤儿院是你的。虽然在人是不能成就，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他祷告完的时候，他对神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就吩咐厨房的伙夫啊，说：“好不好，你还是把所有的餐具餐盘通通摆上，时候到了，上帝一定会带来丰富的粮食。”这个伙夫觉得怎么可能呢，明明这个厨房已经开不了锅了，拿什么东西来煮呢？根本没有东西好煮。可是还是拗不过这个穆勒先生的吩咐，所以还是呢吩咐下面的人把这个啊餐盘呐、啊，把这些啊餐具通通摆在桌子上。结果真的很奇妙，就快要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间呢来了一辆大卡车， 原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包公司啊。那么他和穆勒先生说，哎呀，今天我们的面包呢到了傍晚几乎都卖不掉了，所以你介不介意我们有一些剩余的面包啊，有不少可以送给，免费送给这个你们的孤儿院。乔治穆勒说，当然欢迎。所以一卡车一卡车的这个面包呢就送到了孤儿院，刚刚好那一天晚上所有的孩子都吃上饭了。那弟兄姐妹，从人的眼光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但是被主祝福，被主拨开，那么传递就叫许多人得饱足。弟兄姐妹，原来属灵的原则是这样，属灵的原则是只要我们肯给，只要我们乐意分享，那神也要加倍祝福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原谅我说，很多时候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我们会犯上一种自私的毛病，也就是我们希望多得上帝的恩典，可是我们却不乐意和人分享上帝的恩典。愿主帮助我们透过耶稣的啊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耶稣祝福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我盼望呢，在你我的生命中间，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的同时，我们也是一个乐意分享的人。有人说得过一句话啊，分担的重担是格外的轻省，但是分享的快乐却是加倍的多。分享的快乐却是加倍的多。当你乐意分享，当你乐意给的时候，我相信你我的生命不单单是蒙主，从主那里得着祝福，因为我们好像一个生命的活水一样，一个渠道一样，神透过我们能够把上帝的恩典和更多的人来分享，这是基督徒生命中间最大的祝福，是不是？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盼望今天呢，透过这一句话，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认识主的怜悯，认识主的全能，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的渠道，叫许多的人得着饱足。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学习神的真理哈。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主今天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教导我们这样宝贵的功课。真的主，有的时候我们只看见自己的有限，主，有的时候我们啊，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我们却不能够体会主怜悯的心，我们却不认识主你是那位全能的主。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生命是何等的自私，我们总是想到自己的需要，但是主，你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被主祝福，被主掰开，叫许多人可以得着饱足。主，谢谢你，愿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这样的功课。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在身边。